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首个免下车疫苗接种点在维州开始运营；希腊遭遇30年一遇大火，援助抵达；东京奥运会正式闭幕。接下来是详细内容。新州昨天上报262例本地新增的新冠感染病例，完成95000次新冠病毒检测。一名居住在 Summerhill Wyoming Residential Aged Care 养老院的80多岁老人因感染新冠，在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病逝。他生前未接种新冠疫苗。联邦首席卫生官杰瑞米·麦克阿努提表示，如果在未来几天，灾情重灾区之一的 Georges River 市政府地区可以保持高病毒检测率，那么当地有望从疫情高风险地区名单中被除名。但同时他也指出， Paris 的12个地区成为最新一个疫情相对严重的悉尼市政府地区，将实施与现有的8个地区同等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
Now we've seen the front of the epidemic move.
疫情前沿已经转移至悉尼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我们对此高度关注，当地也将实施更多管制以控制疫情。Cumberland 和 Liverpool 周边受影响的市政府地区有 Cardens、Claremont Meadows、Colleton、Erskine Park、Kemps Creek、Kingswood、Mount Vernon、North St. Mary's、Orchard Hills、Oxley Park、St. Clair 和 St. Mary's。新州有针对性的为包括餐饮、超市、快递在内的食品连锁从业人员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悉尼本地卫生区已在 Coles、Aldi、Woolworths、IGA、Foodworks 和 Family Grocery Stores 工作的近5000名员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悉尼各地还出现了多个临时搭建的步入式接种诊所。建筑工人和大学学生将是本周新州疫苗接种关注的重点对象。来自9个疫情相对严重的市政府地区的新州 HSC 高考准考生将从今天开始接种辉瑞疫苗。心理健康支持服务机构报告称，澳大利亚人正在忍受不确定的居家封锁令而带来的疲倦。作为联邦新一轮行动的一部分，在大悉尼范围内建立了10个临时心理健康诊所。为了应对目前延长的 COVID-19 限制措施，大悉尼地区投入了1770万澳元，迅速建立了10个 Head to Health 心理健康诊所。澳大利亚心理学会首席执行官泽纳·伯吉斯博士警告称，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将比冠状病毒持续的时间还要久。实际的大流行将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但我认为人们正在遭受的精神健康问题将伴随着我们很多年，所以我认为政府现在在这方面的投资是明智和深思熟虑的，因为人们正在努力克服大流行给精神健康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资源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使用。维州昨天上报11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完成约38000次新冠病毒检测。从今天开始，18至39岁的维州人将可以在9个州立疫苗接种中心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在 Melton 地区设立的维州首个免下车疫苗接种试点也已投入使用。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所有新增病例都与 Hobson's Bay 集群感染有关，而且感染期间都不处于隔离状态。我们总希望病例更少而不是更多，但疫情总有急转。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一段时间以来，新冠病毒检测率阴性结果数量都很高。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在追踪感染源时，我们发现 这些病例都来自下游产业，但却无法追踪到某两条传播链的感染地点。维州的高风险感染地区目前已经更新至140多个，包括墨尔本东北区的 Flemington Mount Alexander College 高中以及 Yalambi 的东北高速路某施工现场。维州首席卫生官萨顿表示，卫生部门还追踪到来自 Caroline Springs 的 CS Square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的三个新增病例，好在三人在感染期间都未与他人有直接接触。鉴于这些传播案例，我们的公共卫生团队正在密切关注那个购物中心。我们注意到当地的人流量很大，而且也经常无法找到每一个可以被具名的暴露地点。公共空间、走廊、室内卫生间、公厕，这些都是潜在的暴露地点，甚至不是最初的暴露地点。澳大利亚的首个免下车疫苗接种中心在墨尔本西部开始投入运营。位于 Melton 的一家前 Bunnings 仓库将向公众开放，维州40岁以下的人可以在这个州运营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人们在接种疫苗之前需要看医生，并且得到医生的同意书。州长安德鲁斯号召18到39岁的年轻人接种疫苗。市面上流传着很多关于人们对疫苗犹豫不决的文章或说法，但这不是我所看到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有成千上万的维州人都想要接种疫苗，人们想快速获得接种，因为他们知道疫苗对他们的家庭，对每一个家庭都是有好处的。这对我们回到开放，保持开放都十分重要。一些年轻人已经通过家庭医生诊所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昆士兰州北部城市凯恩斯和原住民社区亚拉巴的居民一夜之间面临为期3天的紧急封锁，封锁首日自8月8日下午4点开始。昆州卫生当局宣布，对该地区采取与该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于周日下午所解除的相同程度的严格居家令。上周，一名航海飞行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一名出租车司机感染后在社区内至少活动了10天。一些凯恩斯居民表示，封锁是意料之中的事。我认为封锁无法避免，让我们看看一切会如何发展。我们只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做我们必须做的事，遵守规则，保持安全。我们越早结束，就能越早恢复正常。目前阶段的封锁计划于星期三下午4点结束。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凯恩斯和亚拉巴原住民社区为该州旅行限制措施下的红色区域。维州民众有资格返回该州，但必须接受14天的隔离并测试。而北领地关闭了边境，禁止包括来自凯恩斯在内的越来越多宣布成为新冠热点地区的入境者。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称，新的措施将确保霍华德全的隔离措施不至于不堪重负，因为该设施已经达到饱和状态。100多名从东京回国的澳大利亚奥运运动员将于今日抵达达尔文，并进入隔离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称占领了3个阿富汗省会城市，包括东北战略重镇昆都市。目前塔利班仍在阿富汗境内继续获得领土。近几个月来，随着外国军队的撤出，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数十个地区和边境口岸，并向西部城市赫拉特和南部城市坎大哈等省会城市施压。在美国宣布8月底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之后，塔利班的攻势愈演愈烈。一名安全部队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尽快发动一次大规模行动，夺回昆都市的被占领领土。伊朗的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都创下了新高。随着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爆发，伊朗记录了超过3.9万例新增病例，542例死亡。 这一创纪录的数字使得伊朗的总感染人数超过410万，死亡人数超过 9.4 万，皆为中东地区最高。只有 3.3% 的伊朗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埃菲尔铁塔附近，迎接奥林匹克旗帜移交到巴黎。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释放出蓝色、白色、红色的烟雾，组成法国国旗的图案。这一活动在东京奥运会闭幕时举行，旨在营造庆祝的气氛，尽管当时没有观众。一位东京居民说，他希望巴黎奥运会能够在人们到场见证下举办。3年后，我想冠状病毒疫情肯定会有所好转，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扔掉让人窒息的口罩，毫不犹豫地握手拥抱我们遇见的人。我情不自禁地希望这样的日子在3年后的巴黎能够回来。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上，澳大利亚以17金7银22铜名列第6。被推迟的残奥会将于8月24日开幕。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36美元、1.050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73人民币。5.727港币和20.486新台币。接下来是天气消息。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19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